他顾念，你顾念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3年7月2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他顾念，你顾念吗？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721，历时2小时41分钟。
只有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有相信。
谢谢你，弟兄。现在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那当我们低头时，若有什么口头的请求或借着举手要被知道的，那你们就这样举着手，并守住你们的请求。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就近你，因为这些的请求是他们把手举向空中。主啊，今早他们在许多事上有需要，你肯定知道他们心中在想什么，因为你是道，这道能辨别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我祈求你，最仁慈的父啊，愿你照着他们的需要应允他们个人。我们知道你是照着他们的信心成就的。主啊，当我们传讲你的道时，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愿这道带给他们信心。帮助我传讲你的道，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愿他带来信心，使这些的请求得到应允。主啊，这里可能有一些的人从那条窄路上走开了，没有行在这条路的真理中。父啊，我们祈求你，愿今天某些事情成就显明出来，使他们快快重新回到与基督交通的那条路上。时日已经很近了，邪恶遍满各处，大的离道反教出现了。父，我们祈求你今天借着医治我们中间的病人，行神迹，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主要不是因为你必须那样做来让我们知道你是神，乃是因为你曾应许要这么做。我们知道你必为我们成就你的应许，只要我们单单的相信他们，并知道他们是真的。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这恩惠，阿们。请坐。那刚才我花了一点时间看了放在这里的一些的请求，那有两三个，其中一个是祷告的请求，那有许多的手帕放在这儿，那当然我们很高兴，那待会儿为这些的手帕祷告。如果我们感到圣灵的同在达到顶峰的时候，那当整个会众大家都被神的同在高抹时，那时我就要为这些的手帕祷告。我们很抱歉苦了大家，那有这么多人站着，那没有位子让他们坐。那今天是个热天，那非常热的一天，湿度大概达到了 100%， 温度将近38度，那所以又潮又热。那今早我把聚会当作医治的聚会，那我之所以把它当作医治的聚会，是因为我要把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行，那我不能说他一定会这么做，但我相信在听了他的道并把我们的信心立在神所应许的事上后，我们便有权认领他所应许的医治，那就如我们认领所应许的救恩一样。那这几个请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让录音机录下这些的话，那这可能 是好的。那我猜想让外界公众听见这个没有关系。那它是一个请求。你曾预言过将有上百万的黑人被杀，或者你只是宣布将要发生这事儿呢？那瞧，我一直要求你们留意所听到的事儿。瞧，有些的事儿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但如果有什么事儿发生，他总是说这是主如此说的。甚至对异象或任何事也是这样，台上和听众中的异象是你本人做的，不是神做的，是你做的。行，神不产生那个异象，是你本人因信神的恩赐而产生的。就像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主并不知道他是谁或者有什么问题，是他本人做了那事儿。瞧，那不是说主如此说，那不是主如此说。当耶稣回答他，告诉他他的信救了他，这个才是主如此说。瞧，那你得留神啊。不，我只是谈论在南方发生的有关这些黑人的大灾难时，讲到了马丁路德金。我说那些人若是奴隶，我会带我的教会去南方帮助那些人脱离奴隶制。我肯定会的，因为是人制造了奴隶，不是神。我们都是出于一个血脉，我们都是从一棵出来的，就是从亚当来的。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不管我们的肤色是棕色、黑色、黄色或红色，不管是什么颜色，我们都是全能神的创造物。瞧，在我们里面不应该有任何的差别。那边的问题是学校里的隔离。那第一次暴动时我在那边，那我听说了，我知道我是从什么方面来讲的。那黑人有好的学校，有时候还比其他的学校好得多。那比如在士利夫波特，他们的学校就比白人的好。但某些人的想法鼓动他们，要他们去跟白人混在一起。那这点我认为没问题。但既然这些人，这些南方人抗议这种事儿，那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马丁路德金是受了共产主义的鼓动，这会导致上百万人掉进一个绝对是死亡的陷阱。瞧，我没有说主告诉我那个，我相信。瞧，我相信他不应该这么做。我认为人们应该是基督徒，彼此看为弟兄。但是我想这是因为那美国这个政府现在告诉我，我甚至不能在一张给我私人的支票上签名。行，那是在夺走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但我对此能做什么呢？这里由他去的就是这样。行，作为美国公民，在我能兑换一张支票之前，必须经过另一种的系统，必须通过这个教会，否则就不能兑换。行，这是不对的，这是不符合宪法的。但我对此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就是这里的这位税务人员对我说，我不能兑换支票的。所以瞧，就是这样，即便是这样又何妨呢？所以就随着去吧。我认为这应该是同样的事。那我的南方黑人弟兄姐妹不该在那样的小事上起来用武力反对他们的弟兄。你在哪里或什么学校上学，这又有什么所谓的？那那天早上在士利夫波特发生骚乱时，我看见一位很好的黑人女士，那一位黑人老传道人不断的在告诉民兵，他说让我跟他们说说话。他是一位敬虔的老人，他站在那里，他说我从来不为我的肤色感到羞耻。他说我的造物主把我造成这样，我从来不会感到羞耻，直到今早。说但当我看到你们我同族的人这么做时，我对自己是个黑人感到羞耻。那民兵招呼，那些人把他轰下去了。那有位很好的受过教育漂亮的黑人女士站起来，她很智慧，哦，真是棒。她说首先我不要我的孩子受白人妇女的教导。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她不会对我的孩子感兴趣的，但黑人老师会。说看看我们这里的学校，你们到底在嚷什么呢？我们学校有游泳池等等的东西，他们那边却没有。说那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嚷什么呢？他们又把他轰下去了。瞧，他们那些人是受了错误事情的鼓动， 行，明白，就是这个原因我才这么说。我并不是在对他发语言，那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现在你们要肯定，如果我从主那里说到什么，那么告诉你，那现在是我在说。但当主说时，我就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如此说的，要等主告诉我才能说出来。关于马丁路德金，我的想法可能完全错了，我不知道，我无法说，那只是我的看法。任何引起麻烦的事都是这个末世的时候要发生的事，那像那样兴起的任何事都是受了撒旦的鼓动，要破坏我们的共和制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那我支持下面的那些人，我绝不要，你绝不要认为我不支持，我支持自由，支持这一切。但现在那些人不是因为这些事，这种事的结果就是我相信他会开始一场的革命，如果没有人阻止的话。瞧，这是共产党在煽动那些人。那我在非洲时他们也发生了同样的事。瞧，我知道共产党进到那里告诉那些的黑人，哦，你们是这个那个或怎么的，你们是这个那个或怎么。首先你知道他导致了数千人被杀，他们到底达到什么的目的？什么也没有。瞧，什么也没有。我喜爱人的生命，让我们来侍奉主，我们的国度是在上头，跟地上的事毫无关系。只要我们有吃有喝有东西，你还有别的什么呢？瞧，所以我知道他会怎么样，那我知道他只会带来麻烦。那这是另一个问题。施洗约翰当他遇见耶稣时，瞧，他为什么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呢？这是什么意思？那我还记得罗伊·戴维斯博士，我的圣人朋友，那我唯一的一次受洗是他给我受洗的。他说约翰是指，那我记得他们学校是这么说的，他说约翰知道自己从未受过洗，所以耶稣约翰要耶稣给他施洗。那瞧，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这位了不起的博士，那不是为了争辩，那是为了真理。我可以这么说，不是的。那这两个人，时代的两位带领者，弥赛亚和他的先知在水里相遇。那记住，约翰施洗不是叫罪得赦，乃是悔改的洗，不是叫罪得赦，因为祭物还没有献上。瞧，还没有祭物，这祭物从水中走到他那里。那注意，约翰抬头看见耶稣，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本该那样，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作为主的道所临到的先知，道指临到先知，约翰是个先知，明白那是祭物，照着律法祭物在献之前必须洗净，故此他给耶稣施了洗。瞧，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他就是那祭物，在献祭之前祭物必须在盆里洗干净，耶稣是那祭物。这点约翰知道，他知道耶稣在献上之前必须洗净，过后他马上呈现给会公众受试炼，成为整个人类的祭物。愿主祝福你。那我们要讲一个简短的信息，相信主必将他的祝福赐给我们。那如果回来呢，有可能那下个星期我要离开，带孩子们到山里度假。那之后如果我赶得回来，我们下个星期天早上要讲到，那如果神许可，那这里的牧师也许可的话，这星期稍后一点我会让你们知道，那你们在城外的会给你们写信。那我想传讲一个主题，为什么我们完全相信这些事儿，完全相信基督，为什么必须是这种的方式，不可能是其他的方式。行，并用圣经来证明这点。那主若愿意的话，那如果回不来，我尽量在今年冬天或明年夏天其中一次那再来看你们。那若主迟延的话，现在我们要回到亚历桑那的家，这样就能送孩子们去上学。那今早为病人祷告之前， 我们要读一些神的道，那我们知道若没有这道，一切都不可能，什么事也做不了，只有这道能带来我们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所祈求的这些的祝福。那现在我想从彼得前书五章读一些的经文，那从第一节读起，然后读希伯来书，我想读希伯来书二章二到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这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神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希伯来书二章，那我们要读这些的经文。那现在我要拿出一个主题，卸掉你的忧虑。那我的主题是他顾念你顾念吗？现在我要读这一部分，那请翻到希伯来书二章，那叫你们可以明白这些话的真实意思和这个主题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我想在这里用这个题目，他顾念你顾念吗？那主在地上时，他顾念众人。那就在要讲到或为病人祷告之前，这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并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的祷告队列。那要叫祷告队列，那首先听众必须被信心所高抹。那如果你没有信心，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来接受祷告了，因为需要把你的信心和我的信心合在一起，我相信他的信心和你相信他的信心。所以往下讲的时候，那我们不要忘记这点，我们必须得到明显的东西，我是指得到证据，叫我们可以把信心立在我们想要做的事上。因为人若要做他想做的事却没有充足的信心，那他注定是个失败者。但如果他能带着充足的信心去做，而且做那事也符合神的旨意和心意，那么他就一定会成功。那 当时我正想到他的顾念，那昨天晚上不知怎么的很奇怪，那我被圣灵带领，那当时我正在等几个弟兄来帮忙，伍德弟兄要把他坐的拖车挂在卡车后面，那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在找我的好友艾文斯弟兄，那我就出发上了公路，那我妻子和家人就坐在后面，那知道这是事实，不知怎么的很奇怪，我调转头回到一个地方，一家汽车旅馆，哦，我的心真是激动，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再过两分钟左右就要聚在那里，那甚至通道都阻塞了，车也通行不了，都是真正的朋友，开了几百英里的车，从乔治亚、田纳西、阿拉巴马等一带过来，只为了听一场聚会。这时那个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岂知道在审判的日子我必须为我告诉他们的事做出交代，那么我该对这些人说什么呢？我也是一个热爱那将要来这伟大生命的人，我也要在那里。那后来很奇怪，我开到一个地方，那在那里拐了一个不该拐的弯，那我不是在那里掉头，而是开到前面才拐弯，车灯照到了外面一对可爱的夫妇身上，两个很好的年轻女士嫁给了两个很好的年轻的传道人，那是我给他们证婚的。而撒旦看见这个传道人其中一个的事工得以建立，他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伴侣，那这个祭坛上他们幸福的出去度蜜月，而仇敌跳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那我说这个是要表达我正在讲的他顾念吗？那不知怎么的，那带着不接受不的信心，他们转身返回这里，那他们本来上路要来这里的什么地方度蜜月，那一路朝东部走，那知道这个以后就返回来坐着等候。那我走进去看到年轻英俊的好小伙子，他妻子坐在外面哭，有他和他们的小伙伴，那另一个男的和另一位弟兄跑过来，那是这个年轻人的朋友，他说，哦，伯拉罕弟兄，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那我走过去看见这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坐在那儿，正处了生命的巅峰，那是年轻人的带领者，正坐在那儿，撒旦捆绑了他，他从未注意到，我就用左手握住他的右手，要看他是不是遭遇什么疾病，但没有颤动的迹象。那祷告进食之后，我从房间里出来，来等候主，圣灵的恩膏还在那里，那这就是为什么他引导着我们。行，然后我看见那个黑影笼罩着他，我从未说我在做什么，但不到片刻的功夫，黑影就完全消失了，他手上的冰冷也离开了，他喊叫着赞美神，几分钟后就清醒了过来。今早他们就坐在这儿，坐在会众中。你看撒旦多么想要搅扰这个年轻人，要把过去所形成的综合症再给他引出来，圣灵知道这一点，借着主赐的异象我看见了他，但神顾念那个人，神顾念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几分钟前有位女士，那我记得是看见她坐在过道上，那就想办法给她找了个位子坐，那她说九年了弗兰弟兄，我一直想要找到你，她说我太绝望了，我来迟了，甚至拿不到祷告卡进入队列中，那 Billy 当然他受命照看我，那带我进出，叫我不受打扰，那不要难为 Billy， 他这样做是照着这个理事会的吩咐，如果他没有做，我就无法到达祷告队列中，无法进到这里，你们都知道这个。瞧，不管做什么都得有个规矩，我们必须得有个规矩。行，但他这么说，说过来爸爸快点，那这个女士那往后一挪，他说伯纳弟兄，就跟你说一句话。那我站在那儿，一个异象出现在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头上，我看见她内心很沉重，她为了谋生竭力的做工，那早在她父母的年代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也影响到她，但主耶稣启示了这事，显明了她是什么，一下子 就把他从这妇人身上给拿走。他欢呼着走来走去。那现在正为我们一起坐在会众中流泪而欢呼。那现在他在擦眼泪，知道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那个可怜神经质的妇人，他曾经极度的紧张，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以为自己完了，没有圣灵，以为那就是他的末日了。他努力了九年，都快彻底绝望了。神顾念的那个没人顾念的小妇人，讲何等的时刻，他确实顾念。他在地上时，正如我说的，他极其的顾念众人，甚至医治他们的疾病，安慰他们的心，告诉他们有一个地方他要去为他们预备，要再回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去。他顾念他们。那注意，他如此的顾念，甚至当他知道自己必须要离开才能把这伟大的东西带给我们时，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差遣圣灵来，他要继续我对你们的顾念，直到他回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顾念的。作为大祭司，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做的是中保的工作，那身体必须一直在神面前代求，使神看不见罪人的罪，所看见的只是自己儿子的血。他知道这点，就差圣灵回来继续安慰他的子民。他顾念吗？他当然顾念。那他要继续顾念他的子民，他在地上的子民，所用的方式与他在地上时顾念他们的是一样的。因为在约翰福音15章他说，如果你想记下呢，我把笔记放在这儿，那这些经文是要做参考的。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我看到你们许多人在记经文，许多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把这些经文引出来，我把经文记下来，这样就知道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因为要一直在主的道中。行，他说圣灵既来了，那就是父因他的名差来的，圣灵要为他做见证。换句话说，圣灵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圣灵借着他所吩咐为圣的一个帐篷来做工，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那这应当是为我们做的，这样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当中今天是同一位安慰人的主耶稣，以圣灵的样式，另一种的职分是神自己在里面做工。对以色列来说，它是一个安慰，当时他们可以抬头看见火柱，听见先知说出真理的话语，神也印证了他，那是他们的安慰。作为一个人，他在地上时是一个安慰，神成了肉身，神借着一个人基督耶稣表现并表达了自己，他这样应许，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往父那里去，要差圣灵回来，他是我以圣灵的样式出现，我必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里面，我在这里所做的事，圣灵来的时候也要奉我的名做同样的事。行，所以为什么他说赎罪祭做成之后，凡说话干犯那个的，凡亵渎圣灵的，都是不可赦免。他要以同样的方式做事，好让我们知道从属地的立场上，这是不是一个安慰，从某个长者那里他会搂着我们拥抱我们给我们好的感觉我们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安慰，或者从某个宗派的神学术语中得到，因为他说现在你属于我们了，我们得到了，不要属于他们其他人，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主直接的肯定了这一点，行，他要奉我的名说话，当他临到你们身上，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行，他也是这样安慰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对我们说安慰的话，告诉我们有一个要来的国度。行，在我们中间证明了自己，正如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证明了自己一样。那在提摩太后书，那在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对神 有这样的认识。那他写道，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看见神在肉身中，实在知道他来并顾念我们，直到成为我们中的一个。这个是神的安慰，神在肉身显现，不是另一位，乃是神自己。现在为了更走近一步，为使我们得安慰，他便差遣圣灵来顾念我们并住在我们里面。哦，他真是顾念。那我们必须继续看这里的另一部分的经文，那会用另一种的思想来支持这一点。那在讲之前，我可以这么说，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位安慰者，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没有得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接受，他是给他们的，但他们不接受。那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灵性能明白我所说的。瞧，那我正在对一群稍后要接受祷告的人在说话。我们在圣灵里有这份安慰，他是差来做安慰者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他，他们不相信的。瞧，那么为了这么做，他们就从别的来源，用别的方法来搜集自己的安慰。如果他们不接受神所预备的安慰者，就不得不获得其他的安慰者。行，因为若不为了什么而活，你就不能活。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特别是今早要接受祷告的人，那少得安慰的人和医生都可能束手无策的病人。我们相信医生帮助人，我相信神借着药医治，神借着手术医治，神借着理解来医治，神借着爱来医治。只要一点爱就能走很长的路，那别人虽然忧心忡忡，但只要向他们表示你的关心，瞧，神借着爱医治，神借着祷告医治，神借着神迹医治，神借着他的道医治，神医治人。不管是什么来源，神都能借着他医治人。只有神能医治，因为他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所以这一切应该互相效力，在不同事工上的人应该为此互相效力。瞧，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有时候他们被禁止在神的某些话语上站稳，因为他们的某些宗派不许他们那么做。但那并不能阻止真理还是一样的，神还是照样行医治的事。所以他们试图从其他来源得到安慰。首先我们来谈一谈魂。我们发现许多人试图通过喝酒来找到安慰。那你知道，那今天我们当中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说法，说那有时候许多的传道人上讲台前先喝酒，那喝过量的酒把自己给灌醉。有人看见传道人在台上甚至在酒精的作用下摇摇晃晃，那不应该那样，那不应该那么做。那正是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可能谴责了那个人，当时我们可能不该那么做，我们应当找出问题是什么。他们许多人脱离了酒，悔改信主了，我们知道如果他们处在那种的境地是丢脸和耻辱的。但这种的耻辱跟诫命中说的说谎、偷盗、贪恋女人或其他的事儿是一样的。行，那或许有人生来性欲很强，他看到街上这些摩登的脱衣舞女，他经常会陷入麻烦。瞧他，那这人生来就是那样的。那他该做的事儿，那喝酒的传道人或抽烟的女人，或是穿着不道德的女人，那其实他是想穿的时髦，让男人来看他，那给自己带来点安慰， 没有其他的理由，她是半疯的。瞧，心智健全的女人都知道，没有一个女人在男人面前脱光自己却还能头脑正常，瞧，根本没有理由这么做的。但是女人她想要这样。今天这些的年轻姑娘走到街上，那他们啊，真的，那乔，请原谅这样的表达。那记住，这个磁带不单是给这里的会众，还要传遍全世界的。行，一个女人想脱掉身上的衣服，其实她知道她会更热，赤身走到外面太阳底下，然后再穿上衣服走出去，哪更凉快？那里的印第安人、巴巴哥人、纳瓦霍人，那特别是保留地的巴巴哥人，那些的妇女身上裹着毛线的大毯子出去，坐在外面太阳底下保持凉爽。为什么？因为出了汗，风一吹来，那就跟装了空调一样啊。而这些的女人根本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她不知道，她们没有意识到。我不是说是她们做的，她们许多是好女人。我这样说不是要粗鲁，我这样说是想要叫醒她们，明白吗？这只是撒旦干的。那你意识到的异性，那男性这么盯着看，你给他们造成这种的影响，以致他们的轮胎吱吱响，吹着色狼的口哨。他们那么做是为了什么？女人这么做是为了让男人那么做。你为什么要在大热天的下午四点钟，当人们下班干完活回来后才出去割草？这表明那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灵。那我知道他们许多人的智商可能比我高出100万倍，但我用神的道测试你的智商，看来是从哪里来的。瞧，那是摩登的智商，但生命的证据和果子证实了出来，所以他们想从那个来找到安慰。他们许多人说，瞧，我没有那么做，但是你让自己穿得那么吸引人，以致他们想要比第二天早上在教堂坐在他们旁边的女人更时髦，戴一顶更好的帽子，或穿一件更美的衣服，因为你支付得起。瞧，瞧，罪就潜伏进来了。他们想要通过那样做来找到安慰。那他们，那事情成了这种的样子，以致完全影响到整个的国家。不然这个国家也影响了整个世界。很多事儿我可以在这里说，但为了省时间，那进行医治的聚会，那我就大概的讲一下这点，但我不讲了。我肯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那它影响到了政界、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本国和普天下人的道德生活。那它到了一个地步，以致人想成为政治家，只是为了要得一个政治家的名字，有大量的钱可以拉选票、租机器、做这事儿等等，只是为了个名，花几百万的美元，行，只是为了得到伟大政治家的名。那我在这点说够了，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说到社会生活，人们试图在这种病态的社会生活中聚在一起。不要告诉我说世人这么做不是病态的，肯定是的，肯定的，这是一个发神经的世界。那只有一条路能够逃脱，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对，那在这种社会生活中，人们走到了一个地步，那他们使各种的小帮派都社会化，他们进到那帮派中，他认为我们比另一群人更好。瞧，就是那么做的。道德规范，他打破了人们的道德规范。老实说，朋友，我甚至相信这个国家有 90% 的民众不认识道德这个词了，他们甚至不知道道德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已经被他们忘掉了。而且这事儿做的是如此的狡诈，撒旦极其的狡诈。瞧，他很轻松很狡诈的这么做了，只是这里搞一点，那里搞一点，他就搞成了。他有的是时间，所以就在这里搞一点，那里搞一点。那接着你知道，人们就渐渐陷进去了。那从前我16岁的时候，如果一个女人走在街上像今天这样穿得像脱衣舞女，她会遭遇什么事呢？瞧，人们会把她投到监牢里面的。 那么如果当时那是错的，现在也还是错的。乔丹，你看，撒旦就开始剪掉裙子，那把裙子剪短，那将来会有人设计一种的衣服，还更超过米基尼或比基尼或其他什么的东西，像无花果树的叶子。那你们记住，没错，会直接回到以前的状态的。实际上现在已经在那儿了。那我们发现这一切的事儿，都是因为人们想要找到安慰，他们想要找到一件事儿，那让他们，那记住，你的安慰就是你的宗教，而你让那些的东西成为你的宗教。瞧何等的可怜，你知道死亡就摆在你面前。瞧这一切发生了，直到这个国家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坚固的根基可以在上面进行建造的。让我问你一件的事儿，除了圣经你几乎什么也不感谢呢。我们仍然有基督，感谢神。瞧任何东西你都无法相信，那你打开，那比如你打开电视，那里面有这东西的人，那你打开电视看到那各种的商业广告，像如果一个人敢靠那些的广告产品的 1% 去生活，那他一个礼拜内就得死。像你不能，你做不到。某家公司会把那东西分类，那比如一种的产品说要选这个东西啊，不要选那个东西，那同一家的公司销售同样的产品，那接着另一个广告出来说要选这边的不要选那边的，还是同一家的公司。美国人就是喜爱追逐这种的东西，直到整个的东西都开始烂掉了，以致毫无希望了，没有人知道信什么了。但若主愿意，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要信什么。如果你想要得到安慰的话，那民众他们说谎欺骗偷盗，甚至从某人那里借5美元，你也得有一定的担保才行。那你知道圣经那么说，在末后的日子只有选民中才有爱，没错，圣经说到这一点。那丈夫要与妻子相争，妻子要与丈夫相争，儿女要与父母相争，只有主的选民中才能够留下爱。众教会因为社交生活也陷入同样的境况中，他们把自己的社交生活、政治和别的东西带进了教会，直到把教会搞得一片混乱，甚至不知道要做什么呢。他们把政治带入了教会中，他们也把社交的生活、自己的社交生活带入了教会中，来带入主的家中，各种的社交活动、赌博、玩牌或别的什么东西，那各种的晚餐、舞会等等。哦，也真是可怜。他们说啊，瞧呢，那不是那样的，那是在富楼里面做的。记住，耶稣也是把那些在富楼里的商人和他们的商品给赶了出去。他说经上接着说，我父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得成为贼窝了。瞧，这是错的。我不在乎的是在哪里，只要教会不是指教堂，而是教堂里的人，而是教堂里的人。如果那些人期待这些的东西，瞧，那就错了，而他们已经在施行了。那我们发现众教会也一样，总是承诺一些事儿，那像电视上那样，他们却从来没有达成他们所承诺的。那正如我常说的一句老话，人总是赞美神过去做的，赞美神将来要做的，盼望着将要做的，却忽略了他正在做的。瞧，他们失败了，那不久他们就那样成了污秽的历史。瞧，因为他们没有认出现在，那你可以谈论基督曾经给你的安慰，说他在将来的时代要给你的安慰，却拒绝了现在正在给你的安慰。瞧，我们发现是在同样的基础上，那瞧这事儿变得很大。那要知道，那他们来那些东西甚至进了五旬节派的众教会，他进入了五旬节派的圈子，他们总是承诺一些 从来也达不到的事，总是这样，每个人都各有一种的感觉，那不管是不是符合圣经就去做的，那么承诺一些从来也达不到的事，那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似乎再也没有任何的真诚了，人们没有真正去到那个真诚的核心，那他失去了，那英文里的真诚这个词儿，对人们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或者说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那对他们来说真诚已经失去了，那他们似乎还不明白，那甚至对我们所承认的，那我要你们来这里的人或者是拿到磁带的人，那现在我要你们仔细听一下这个引用语，那你们除非你很真诚的，那如果你没有确实的明白，你不可能真诚，如果只是假定猜测或希望如此，那么就不可能有神所要求的深切的真诚。信心不是希望如此或可能是对的，它一定得是绝对的阿们，它是你的终极，是你的绝对，是你所依靠的东西，明白吗？你来到了你的终极说这就是真理，它必须是真理，必须是如此。那当你头脑里意识到这个，那么你就必须用你整个的生命、魂、身体和你里面的一切来去接近它，彻底变卖一切给它。正如耶稣蛮有怜悯的教导我们，那有一个人去买珠子，他找到了一颗贵价的珠子，就变卖了所有的一切来得到它。他从拥有的真理和一切的东西，虽然是好珠子，但这一颗对他却意味着一切。当你找到神的终极，他的道，他对某件事的应许，你首先必须知道他是神的道，你所看见的已做成的事就是神，那没有什么也许如此，可能是，看起来好像是，他就是神。当你到了那种地步，那么那就是贵价的珠子，你必须远离任何人告诉你的与他违背的任何的东西，你不必去看人所成就的事，你必须仰望神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应许，并看见他行出来，那么你的终极就在那里。所以凡你现在所是的，凡你过去所是的，凡你希望所是的，都必须放在这个上面，那一刻对你来说就好像生与死一样。那我认为使我们的会众得不到医治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缺乏承认，缺乏真诚的承认。那比如说，那这听起来有点不好听，但我的意思不是这样。那我看到我妻子坐在这里，那如果今天那我到这外面去手搂着别的女人，那向她示爱，那么做完以后我知道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那当然我的保惠师会拦阻我那么做的，瞧看到吗？但我说如果真的那么做了，那刚好我做了那事儿或类似的事儿，那我知道第一件事就是向我的妻子承认，然后才对神说赦免我，因为我得罪了他。那你到祭坛来，若想起你还有应该做的事，就先把那件事做对了，然后再来献礼物。所以我必须去到他那里，我相信承认也是纠正，除非纠正了，不然就不是真的承认。那现在要是我说，那我要承认我做错了，我说良善的主啊，我的老朋友，你知道我太熟悉你了，赞美神，哈利路亚啊！我想你是个老好人啊，赦免我呢，你知道老朋友，我不想那么做的，哼，那会怎么样呢？行，你说那是亵渎， 是的，做那样的一个承认就是亵渎。但是要是我过去说，主啊，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那请你帮助我，我不愿再犯了，那会怎么样？他会拒绝我的献祭，直到我先去跟妻子和好。那么要是我带着同样的不敬来到我的妻子那里说，嘿，老太婆，我的老朋友，哦，我还是老妈妈，老爱人，你知道我们很早就是老朋友了，嘿，要是我搂着别人的女人会怎么样的？老家伙，对这点你会怎么说呢？你愿原谅我吗？那会怎么样的？我能想象他会怎么看的。他会想我丈夫到底怎么了？行，那首先他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还是没有。你不会那样去向你的同伴或神承认，你会带着深切的真诚敬虔的，带着对罪的伤痛而去的。首先你一定很难过，我必须告诉他说，亲爱的，请过来一下，这可能会终结我们的婚姻。你跟我生活在一起是我亲爱的人，这些年来我都爱着你，但从现在起你可能离开我，可能不会跟我住了，可能不接受我了。那我知道这个，但我要是想走正路，我就必须得改正过来，我必须从内心深处来告诉他，然后我也必须这样的告诉神，带着真诚告诉他，也告诉神，靠着神的恩典，我绝不再这么做了。行，不只是那，也许我能够瞒得过我妻子，像他不像，也许我对他说的话会使我的妻子信服，但我说的话不会使神信服的。他看到我的内心，他知道的，毕竟在跟我的妻子过几年，神若许可，我们都要从这个世界被取去，但在神那里却是永恒的，所以我必须对神有深切的真诚。那么如果我真诚，他必垂听我，但如果我不真诚，就没有必要浪费神的时间来听我了。这就是今天人们要达到的地步，人们似乎没有了当有了深切的真诚。那我相信或男或女过来接受祷告，首先必须承认他们一切做错的事，把一切都纠正过来。因为你看，那很多时候你注意到台上，那你注意到看那个主所说能把极其隐秘的东西揭示出来，瞧看了吗？那当然，人们若带着信心，意象就变得具体，神借着一个恩赐那样应许了，但医治是另一件事，行，所以神认得他，行。那我们注意到，也就是说做出承认的人必须带着深切的真诚而来。我这里有个东西呢，没时间读了，那我相信那是在纽约的宾汉普顿，或者我搞错了，是的，在宾汉普顿，那我相信没错，那里是恩迪科特鞋业公司的所在地，宾汉普顿，那我相信是叫宾汉普顿，那没错，是纽约的宾汉普顿。我们在恩迪科特约翰逊鞋业公司那个地方，那一个大礼堂，我们正在那里举行一场聚会。那天早上，彼得保罗在我隔壁，天气很冷，刮着风，我发现会众中似乎缺乏真诚。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这里有个得了医治的人，那他的目的或者是我特别讲到的一个人，那令人遭受严重的痛苦。那天晚上他站在那儿得了医治，那在我们离开前五天了，他的痛苦又复发了。像因为在圣灵的同在中，那痛苦从他身上被拿走了，就像不久前在这院子里，在这年轻女子身上所发生的，或者是昨天晚上这年轻的男人身上所发生的。乔丹必须有一个真切的真诚，知道现在能从你身上拿走疾病的这位神，用你身上同样能高也能使疾病远离你。行。后来那天早上将近黎明时，圣灵对我说，上到台上或什么地方去，把这些人带到那儿，你为他们祷告之前，让他们承认自己所做过的一切的事儿，深切的真诚，除非世界悔改，不然就必灭亡。那承认是今天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就是真诚的承认。这就像对付疾病的药一样，我们都能在瓶子上看到 它是什么样的药，它能治什么病。但那你知道要读使用说明，那我会那把它用在圣经上。我们的学校和学院都能读所有的道，但是你知道光读使用说明书和服用的方法并不能够治病。行，要拿到药而且还得吃下去。所以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个神学家，那你不用跟我说我懂得经文，那我知道经文是这么这么说的。那听我话，那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举个例子，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请你们说是永远的，那正确的是说永恒的，就有永生，因为他信了。许多人说他们信，那这是没错的，那经文是正确的。那我在那读这个处方，那我在读这个处方的内容，那它是对付我罪的解毒剂，但我能服用它们，我会信吗？我可以说我信，但我真的信吗？那是另一件事了。光是读它知道用法，那并不能够治病。问题是那在我们的病历上，我们不愿接受疗法所指示要做的，我们有了疗法但不愿接受。我们说我们接受是因为我们懂得读，但要真的接受我们就不干了。行，福音就像这个药的例子一样，若是病人，若那疗法已经被证明能够治好病人，那病人也读了这种药的研发过程，那那么晓得其中的每盎司的成分，他们知道那发现这种药的所有的科学家的名字，那就像沙克疫苗等等。那如果我们晓得了其中的每个字，但却拒绝吃药，那他也帮不了我们。瞧，他帮不了我们，但是那让我们这么说，可是我们服用了。如果你说你服用了，病人却没有显出效果来，他就没有服用，就是这样。那要是墙上那台钟不是那么忙就好了。行，那我想在这里多讲一点，那真正好好的那给你们大家来讲明白。既然福音已经证明了这些事儿，他们也声称接受了，但却显明了他们还没有接受。一个人读到有关的经文，那是关于我所谈论的这些的小事的，像什么女人剪头发穿短裙等类似的事，他还怎么能自称是基督徒呢？因为这药物本身也说这是不同的。怎么能呢？你说但我在灵里跳舞，我说了方言，那什么也说明不了。你自己的生命证明你没有接受。行，你说你接受了，但并没有，因为你仍然显出本该被这药治愈的同一个的病症。福音队列里的药保证能够治好，一定会的。那你看，你必须显出果效来。拿一个人为例，那你说什么事，我是个信徒，我相信，那这样福音的光照照他们，那弟兄他们马上接受了，就会显出果效来。肯定的。你在桌球房里再也看不到那个人了，你在这里看不到他手里拿着烟了，你看不到他喝酒了，看不到了，你看不到他跟别的女人调情了，是的，看不到了。不管女人在你面前暴露多少的身体，她都会把她转向天空仰望基督， 那是什么？那表明这个疗法见效了。如果它没有见效，你说啊，我知道我服用了，那么今天你为什么还这么样？你正在死亡，你显明我正在看着你，用圣经来诊断你的病情，愿你仍然还在罪里，罪的工价乃是死。我实在看不出还怎么能说的比这个更白的了。行，你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你自己的行为证明你还没有接受，你以为你接受了。Amen。 你可能十分真诚的去做了，但你还没有接受，因为如果你接受了，神应许他会在你身上见效的。那过去的那个罪仍然在那儿，亚当的旧本性仍然待在那儿，过去的那种的不信，然而在你同伴面前你竭力要伪装说啊，瞧我是个信徒，哦，荣耀归于神，是的，我是个信徒，但你看他一点也帮不了你。也许这病人自己根本不是预定要来服这药的，如果不是预定他就永远不会见效的，没错，明白。那你看那个不道德的小妇人，当光临到他，就有东西放在那里来解决他的处境了。行，如果我们相信并真诚的承认神预备的这种疗法就会见效，神为这些事儿预备了一条路，那瞧人们会去说啊，我加入了教会，那我的问题解决了，那不是神预备的方式。神预备的方式是悔改承认，就会显出果效来，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来相称，显出真诚来。今早只要你们那些要接受祷告的会众能那么做，你们全世界听着磁带的人，那磁带播放后传道人或哪个人再从邻里的会众中播放后，那不管在哪里正在播放的，你首先要承认清楚，然后心里除了信心什么也不再有了，就来接受祷告，那这药物就必见效。耶稣说你们个人要悔改，那我是指着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但你彻底悔改并且信靠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如果没有领受圣灵，你就是神成了说谎的了。耶稣这么说，他给教会最后的使命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看见那些神迹随着一个信徒，那你就上去那个信徒按手在你身上，事情若没有发生，那么你的信心就有问题了。信徒，神应许了一条预备的路，那我们想要接着说我不需要听啊，来找到安慰，真的，那真的你不需要听，但如果你是预定得永生的，你就一定会听的，你就会为他欢喜的。但是你的安慰是你一生都在盼望的东西，但是那一刻你准备撇下一切而得到的珠子，行，你要他，因为你知道他是神对你爱的顾念。如果你需要他，这东西要给你解决罪的问题，解决不信，解决一切的事儿。那找医生的人是真正生病的和知道自己生病的。像耶稣说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但那些有病的人才需要。如果你能意识到自己的状况，那么你就得照他所吩咐的去做，那么就必定成就，不然神就说了错误的事。行，有很多人，那有时候在医治聚会中，你不是从最底下开始，你必须有一个洁净的生命，你必须符合条件，你必须真的说是的我相信，必须是从你内心发出来的，那么你就不用人来哄你了，说那哦，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应当做这，你是个信徒，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从你里面拿走。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人的安抚，人的安慰，什么任何的医生啊，任何的医院，任何的诊断会说什么，你仍然不要信他，你知道就是了，不需要对他说别的，你知道，那这是真实的东西。 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看到太多的模仿了，也只能是这样。那不要对此感到难过，必须得是这样，这一直是这样，也将会是这样。那今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理和事实，我们已经在末了了，我们必须把这事放在真理上，想要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理。那我们发现人们不愿意接受神为此而预备的方式，他们要他神为使你得安慰预备的一种的方式，神为这一切事预备的一种方式，但人们不要的，人们追求别的方式，每次他们用别的方式去做，不是用神的方式，那每一次他们这样做都会招致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这里我所讲的这一切的事都归结到这一点上，世界和所有这些人正在追求其他的科学成就，追求教会的成就，追求不同的东西，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世界的尽头，我们已经在末了了，没有一点希望了，我们没有一点存活的希望了，我们甚至没有一点存活的机会了。那让我把这点详细的分析一下，对你们证实出来。那你们个人，那若有若没有，那应该去拿一本医学杂志来，你应该去拿一本读者文摘等等来看看，你在里面会读到这些的成就的。那要做，那这里有位传道人正把这信息传到全世界，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不可救药了，我们已经越过了救赎和审判的分界线。现在我必须告诉会众，我做这个声明的根基是什么。一个人如果头脑正常，那像我认为自己头脑是正常的一样，他就必定有某个理由做出这样的声明，告诉的国家，告诉的会众，告诉那些分布在全世界30或40个不同国家的民众，那也许是全世界各民族，说我们已经处在末了了，我们理当做出一个声明或解释一下，直到我们能深入传讲今早要讲的重要主题。瞧，那让我们看看科学和教育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正是人们所接受的那个东西，对科学的拥戴代替了神的道，科学总是不得不收回他们以前所说过的东西。那不久前我在这里读到，大约200或300年前，一位法国科学家说，那让一个球绕着地球滚，那他说如果这个球能以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如果世人曾发明某种的东西，那会使他们以每小时至少30英里的速度围绕地球运行，或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他用科学证明了它的重力将会被引力作用举起来脱离地球。现在你以为科学还会回到以前去参考那个家伙吗？当然不会了，对他们来说那早就过时了。那让我们现在来想一想，我们大家都想说我要用科学来证明，那今早许多宗派的虔诚人就是这样说的，他们要科学的根据。像我可以掉一个头来说，用科学来向我证明神在你们会众中，用科学给我证明这事儿是真实的。你来，这什么是真实的？生命，我要你给我价值2.5的生命，会让我出售所有的一切来得到那部分的生命。生命是真实的吗？如果不是，我们大家在这里干嘛呢？生命、信心、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谦和、节制，科学无法碰到这些，这些是唯一存在且真正持久的东西。基督徒的全副军装就是仰望那看不见的，五官无法把这些东西宣告出来，但他们却在那儿，所以就需要信心去相信，信心宣告已在那里的东西就会产生在你里面，信心将神的医治等等的东西带给你。他们无法证明什么是神的医治，但他们知道有神的医治。他们无法证明什么是从罪里得拯救，但他们知道人们从罪里得了拯救，所以不能用科学来证明。 但用神的方式来看，它是科学的。那科学带给了我们什么呢？那等一下你可能会大吃一惊的。科学给我们带来了疾病、死亡和各种的病症。那你只被教导了画面中的一面，但它有两面。你说科学发明了这个那个还有等等，好了，我给你们全力这么说，但我们要再看看另外一面。科学给我们带来了疾病，科学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的病症、死亡。讲科学在食物等等方面的杂交给这个世代带来了死亡，它把人们变得软绵绵的，以致那男人女人全都成了由一堆的肥料组成的了，里面没有一点的支撑物，变成了一堆软绵绵的海蜇水母。没有空调他们就活不了，他们会死亡，他们打不了棒球比赛，在拳击场和别的地方，如果有人拿着被轻轻敲一下，会要了他的命的。男人女人变得如此的软绵绵的，瞧他们被歪曲了，人们把杂交的东西注入牲畜里，牲畜又返回来进入人里边，根据科学自己说的又从他们中搞出歪曲的东西来。因为那牛是杂交的啊，或者说食物是杂交的，那食物会制造血细胞，而血细胞是你的生命。你看他干了什么了吗？那接着注入肉里，他把这些的注射液注入肉里，现在证明了这些的注射液在人的身上产生了恶果。科学，他们用这种的 DDT 喷洒农田，那天我看见了。那现在我们这个社区有800个人因为吃鸡蛋生病了。你们记得吗？几年前当我们在这里刚盖了一点小房子时，我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不要住在山谷里，不要吃鸡蛋。我把它写在本子上了，我想起有这么一件事，就去查看了一下。不要吃鸡蛋，那是早在1933年。那鸡蛋有什么东西呢？那我看到科学说一个超过50岁的人绝对不应该吃鸡蛋，因为吃鸡蛋是让心脏最难受的事，各种的疾病。牛奶过去最均衡的饮食就是牛奶了，那现在医生会告诉他远离的，它导致了鼻窦炎，它导致了鼻窦炎和别的病。过去同样的人类常常的喝的，活了好多年从不知道什么叫做鼻窦炎，但是杂交繁殖等等毁坏了人体的结构，到头来人成了一堆的肥料，一团的疾病。是什么造成的？科学。看，它导致了男女之间基因的变弱，因着基因导致了人体的脆弱，那小孩的痉挛症大约增长了 30%，白痴患者在大大的攀升。我们为生存而吃的这些脆弱的杂交的食物使身体变弱，结果那么导致癌症、精神病还有各种的疾病，而疾病因人体的脆弱侵入进来。科学正在毁灭人类自己，越来越远离神的计划。神说每样种子都要各从其类。看到我们在哪里了吗？那我可以一直讲下去，但我们没有时间了。但注意，他在做什么呢？科学带来了死亡、疾病和毁灭。那天我跟我的好友维尔博士谈话，那他就坐在这儿，那我看见一篇文章说人们被青霉素害死了，其实不是青霉素，而是他们生产青霉素时让脏东西跑了进去。这是个只顾赚钱贪婪的阴谋。 有时候医生把处方拿给一个根本不懂阿司匹林配方的人，他们的父亲打发他们出去，那叫一个专科医生，那掺点别的东西，然而他连小孩肚子疼怎么治都不懂。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呢？贪婪，一些好处或一点的小东西，不再有那种老式的乡村医生，他们下来常常会跟你谈点什么，安慰你，那尽量的帮助你，他们把神丢在了一边，因为他们追求自己的方式，为了把神丢在一边，他们就得把神给解释掉。就是这样，通过杂交搞出来的就是这东西。那你瞧，身体是什么造出一棵健壮的植物，那病菌也难以侵害它呢？对这些温室的植物，这些杂交的植物，你不得不给他们喷药。你们许多人读过我的信息，杂交的宗教，你要不停的喷药照顾它等等。那注意，但真正原本的植物不需要喷药，它是原本的。是什么使疾病临到人身上的？这身体就像我一位那宝贵的医生朋友告诉我的，那我现在不想叫出他的名字，那是个很好的弟兄，那最近在他办公室读一本的医学杂志，那读一本书给我听，那他保存那些好书和医学方面的最新的信息，是因为脆弱。那你如果你注意到任何人真的，那比如说当你体力下降时，你很快就会感冒的，这怎么回事？是因为你身体的虚弱，那腺体里就产生一种的粘液，感冒的病菌就附着在粘液里，你就感冒了。但如果那个身体强壮，就会把那个感冒病菌甩出去，病菌就害不到它。所以你看，起初神构筑一个人时，人对任何的疾病都是有免疫力的，看到吗？但不信和科学，科学和教育是最先带人远离神的东西，他仍然在拉人离开。那只要看看香烟、喝酒还有这些的脱衣舞女等等，对这个世代的衰落做了什么。那我猜想你总是在纳闷，那我想在这里做个声明，我本不想这么做，但我相信我要做的。行，有事儿他们很纳闷，一直在对我说，布兰尼兄，是什么事你总是挑剔那样的事儿呢？你没有听到说你到某人的教会，我可以带我的女的会众去，但在你讲道的时候，他们根本都无法舒适的坐着，因为你总是冲他们嚷嚷，说他们的短发，穿男人穿的衣服，那类似这样的一些事儿，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我到明年夏天之前，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信息，那你知道，但我要告诉你，就在这儿，这是给末后这个时代的辨别的灵，他知道这种事儿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有时候我很纳闷，传道人到底有没有一点对末后时代的辨别能力呢？这位神他在台上说出了你的情况，说你做过什么，你想要做什么，你得了什么病，那在你里面的同一位圣灵看到了，能辨别这时代的迹象，所以他忍不住要呼喊出来，那是辨别的灵，因为圣灵亲自说那件事是罪，凡与他有份的都必灭亡。我看见我的姐妹弟兄处在那种的情况里，如果我不大声疾呼的反对他，我还怎么能在神面前称为义呢？即使他们对我发怒，我仍然要大声的疾呼反对他，这是辨别力。有时候他们不同意这道等等，是因为缺乏辨别力来借着道面对他。行，看我们知道那是对的，知道它是真理，这是对末后时代的辨别力。那我们讲过了科学，我不想再一直讲这一点了，那我的时间就这么流走了。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教育，看看他搞出了什么。行，那总体上说我们有两种的教会，那我们晓得那是由于推理，那起初的常识推理导致罪越滚越大。是推理什么呢？用推理来反对神的道。神告诉亚当和夏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问题就解决了，全都说了。神在他的道的后面为他们设防对抗仇敌，但当夏娃听从了撒旦的推理文化， 聪明、教育和超前。行，他就从那后面跨出去，听从了撒旦的推理，做了神吩咐他不可以做的事。如果一个人推理听从一个反对神话语的推理，导致了这一切的混乱，那再次又有一个反对神话语的推理不会带你回到同样的地方，因为神既从那基础上把他赶出去，他又在同一个基础上又带他回来，这岂不是很愚蠢的事吗？瞧，明白？你必须来到基督所流的血面前，你的宗派行不通，你的推理也行不通，是血和出生在你里面产生了一个新的受造之物，基督。你效法基督的样式活着，因为你所服的解毒药表明了杀死了不信的罪，反对神话语以外的任何的东西。那教育给我们，那今早我们手头上有两种的教会，其中一个是五旬节教会，是由圣灵在五旬节组织起来的，第二个是罗马天主教会，是在罗马的尼西亚组织起来的，其中一个是属灵的出生，另一个是有知识的会员的资格。从那个教会出来的所有的新教，所有的宗派都出来了，那是第一个宗派，所有的宗派都是从那个宗派出来的，都跟他有联系。启示录十七章这么说的，他是淫妇，是众妓女之母，没错。所以没有那天下乌鸦一般黑，因为是的，都是一个，他组织了起来了，完了，他在罗马，我不在乎的是什么，他完了。我们已经讲完了圣经中的那些的教会时代来证明这点，一个是以属灵的辨别力为根基的，另一个是以教育和知识的概念为根基的。那这再一次是我们又回到了伊甸园，回到同样的地方去。女人教会是那个听的人，不是亚当，是女人。现在他们想要做母亲的教会，由他们去吧，绝对没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们自己也承认了。瞧，看，回到同样的事上，不信神的道。在罗马的尼下，当有关水洗类似的其他的事和圣灵的洗礼问题出现时，那些的主教共同组建了被称作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也就是所谓的皇家罗马。那昨天我查完了历史，那听了他又查考了一遍，他唯独只支持罗马，在罗马的皇家教会，其他教会只是他的小姐妹教会，叫做天主教。我们的教会也是天主教的普世教会，是全体信徒的普世信仰，其中一个是从神的灵生的，有圣灵在他里面，借着自己的生命、教义和行为，证明圣灵在那里面，因为他就是基督所应许的保惠师，运行在他的教会中，行了起初所行的同样的事。基督救恩的解读要起初就是这样做工的，今天还是这样做工，带出同样的事工。另一个教会是宗派的知识概念，由一群人组成，有敬虔的外貌，正如先知告诉我们的，这否认着大能的真理。那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最直白的表达方式。那有两个教会，其中一个生于尼西亚，另一个生于五旬节，那这个总是反对那个。我们就讲完了教会时代证明了这点，这个反对那个，其中一个是华丽高贵知识的教会，有优秀的学者等等，另一个被归类为一帮圣果伦，起初他是醉汉无学问的渔夫，今天他还是一样，仍旧被归在同一个类别里。其中一个是科学，另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科学的安排，另一个是对道的属灵辨别力。一个是用科学来安排的，由一群有知识的人主教的来说的，另一个绝对是从神的灵生的，靠神的灵而活，遵行神所应许的道，并使得成就。这显明你在服用什么解毒药，你是用教育的解毒药呢，还是用圣灵的解毒药呢？明白？好的。哦，撒旦， 他那种狡诈，他如何的画出那幅画，如何的从知识上使一个没有由神的灵重生的人一直在打转，从知识上只有办法打倒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这是一种凭信心的辨别，还有一种辨别力。我们看见道说什么就相信的，那布拉恩弟兄他们说他们有辨别力，那么就让圣灵产生神应许要产生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吧，那我们就相信了。行，这就是凭据。解读要临到这个人时，他是怎么运行的呢？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如果解读要临到那个，那就没问题了。行行，所以他们带我们，那这个带我们，那再过几分钟就结束。所以这个把我们从亚伯和该隐带到了挪亚时代的审判，从那时一直延续到挪亚的日子。那在我们叫祷告队的之前呢，请仔细的听呢，我这里要讲完这个小的主题的一些的经文。我们发现世人从这道理接受了知识概念以后，那些人成了伟人名人，圣经这么说的，创世纪六章四节，那些名人在追逐真正的美女等等，过去整个的世界就像那样。那我们在闪烁的红灯信息中刚讲过了，那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幕后的日子，女人会怎样变得越来越漂亮，男人名人又会怎样，就是在英国和美国所发生的丑闻，有朝一日这会被揭露出来的。你不知道这些应召女郎和其他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行，你知道酒吧女郎跟高中和大学女生的比例是3:1，你知道那某个百分，我现在说不出来，没有放在这面前，那我从未写下来。全国几乎有1/3的高中生要么被证明是不道德的，要么就得必须回家做妈妈去了。你知道拿青霉素去治性病只会在病人中注入坏死的东西，而那病菌却并没有死吗？神说到了第四代必要报应，它导致了痴呆和别的病，孩子们呢？哦，罪是多么的狡诈，那些人，那些传道人怎能站着传道而不指责街上那些的脱衣舞女，任凭他们在失败里唱歌做类似的事，并且明白正是这种罪把我们的国家送入地狱，把我们的民族送入地狱的。没错，所以现在我们发现神受够了以后，那我也相信他今天已经受够了。那我要回到我的主题，那我带出主题的方式那有点特别，那我喜欢讲很多的东西打基础然后引入主题。那我们发现那在挪亚的时代，当神要审判世界时，他的到来就像现在一样，因为耶稣说他就是这样的。他顾念吗？他顾念吗？他当然顾念。他顾念什么？那他已经知道审判要临到了，之后就宣告了审判。他顾念那些顾念的人。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他顾念那些愿意关心的人。我们发现他为他们差来一位先知，引导他们，引导他的选民去到所预备的路上，使他们逃脱。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发现神顾念他的百姓。我们已经在末了了，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在末了了，在那个朽坏上绝对无法建造，我们怎能在索罗马和俄摩拉烧焦的废墟上建造一座城呢？我们怎么能建得了呢？只剩下一件惊世之作了，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哦，经过大灾难期间的净化，为群在神眼里公义靠他的道而活的百姓带回一个恢复好的世界。注意，在挪亚的时代，他顾念那些关心逃脱的人，就差遣一位先知给他们，这位先知引导他们去到神所预备的路上。那这是神行事的方式。行， 神对挪亚说话，这话就是道，那是还没有书写的道，告诉挪亚要预备一只方舟来拯救人，警告所有的人说，神有一条救恩的路。这人是一个被印证的先知，向他们证明了这条逃脱的路。那注意，谦卑和真诚的人听了这人的话，信了他，就逃脱了。他们逃脱了什么？逃脱了罪恶世界的死亡，那天世界被毁灭了，他们逃脱了降在整个世界的死亡之路。神如此的固定，哦，神的帮助我们在这祷告队列之前使这点深入内心。神固定，今天神观看着世界，他呼召了又呼召了，他们弃绝了，不予理睬。起初还有一个悔改的机会，神告诉以赛亚上去，告诉西西家他必要死了，西西家悔改了就得了怜悯。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呼喊，因为再过40天他就要毁灭了城，他们呼求怜悯就都悔改了。但当人们弃绝，就只剩下审判了。这个国家已经弃绝了基督，他们没有留意的呼召，所以留给我们的就是面对审判了。那神顾念那些悔改了的人们，他有为他们预备一条路吗？现在我们要看看神在过去所做的，在挪亚时代的顾念了，他差遣先知带来的那条路，给他们显明那条路，也为他们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他们就逃脱了审判，他也顾念他们。那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他带他们到一个地方，那在那里所有人，那在大审判临到之前，他如此的顾念他们，以致预备了一条路，使他们能进去脱离那要来的一切的审判。那他曾对选民那么做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他的选民那么做了，只是对选民，他们是那些接受了生命细胞的人，他们是那些预定要看见的人，他们是那些人。那我们大家，我们要相信圣经，我们就要相信预定。没错，不是神愿意叫谁受苦，他乃是知道谁会来接受，谁不会接受。在埃及遭毁灭的日子，神也顾念他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曾下到埃及成了奴隶。在摩西的时代，他顾念百姓，他差给他们什么？又是先知，对不对？他分别他的百姓脱离不幸的世界，脱离那个时代要来的审判，他怎么做的吗？他顾念了，当时埃及的罪恶堆积如山，神不得不降下审判，因为他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我要惩罚那国的民。所以神并不是将他的愤怒倾倒在所有的人身上，而是将他的顾念带给他们，他差遣保惠师给他们，他差遣他的道给他们，他总是借着他的先知赐下他的道，正如他在挪亚时代所做的。在挪亚时代神做了同样的事，在摩西时代我们也发现他做了同样的事，他差遣他的先知给他们，他们自己就与不信分离。那出来的就是那种人，就是那种相信的人，他们相信摩西，他是在法老的眼里他是个狂热分子，是个魔术师，是个伪君子，是个可怕的人物。但对那些蒙拣选听从神的道而出来的人，我必领他们出来。对他们来说他是先知，是神所预备的路。他也是，那注意，他们信他就逃脱了那个时代的审判，他们信摩西，神说他顾念他们，要领他们出来，他们出来以后在旅途中他也顾念他们。阿们。 过去那个是身体上的，现在这个是在属灵的领域。他顾念为什么？他预备了他们在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对吗？他们生病时的医治，他们他预备了医治，他为他们的疾病预备了一条路，他预备了一条铜蛇，使他们可以仰望那条铜蛇，罪的象征，而得医治。他们在路上时，他喂养他们，那里没有食物，他就从天上降下食物，他喂养他们。不但如此，还给他们衣服穿。显明他顾念那些关心的人。如果他们准备认罪、悔改、相信、接受，神就顾念。但你必须先顾念，你必须先接受神所赐给你的。他这么顾念他们，以致他们确信不会有任何的差错。他借着一个火柱的迹象印证他的先知，让百姓看到那不只是这个人走在那里，那是神在他上面。神是那位领路的，神顾念那些顾念的人，神顾念那些在意他的人，所以他印证了这人，证明他是神的仆人。借着赐给他们火柱，带领他们前往那片土地。他们也知道，只要这个火柱和云柱的迹象随着他们，他说他不拿走火柱云柱。在旷野40年，他年复一年与他们同在，对不对？那个火柱带领他们。我们自己也有33年了，还剩下7年，就是同样的预表了。是的，火柱带领他们，他顾念他们，他如此的顾念他们，以致他让他们知道那不是什么科学的东西，也不是某种的疏忽，那是他印证了这信息，证实了出来。他如此的顾念，甚至顾念一个外邦的非以色列的女子，她不属于那群人，她是个局外人，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或别的什么，她是在另一边的。但当她听说了，她名字叫拉合，她过她是个妓女。但当她听说神如何在火柱里带领以色列人，他就说愿他向神呼求，他善待那两个去窥探那地的探子，因为他顾念自己和他的家人，神就顾念了他。原来他在自己的宗派里服侍假神，因为看见了超自然神的迹象，因这缘故，甚至这个妓女也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当他看见这个伟大的超自然迹象时，他呼喊祈求怜悯，为了家人祈求怜悯，神就大大的顾念他，以致整个的城市都坍陷，一栋接一栋的倒掉了，但他的房子却连一块石头都没有松动过。神顾念了。虽然拉合是个局外人，那个时候他不在那群人中，但神顾念了，他总是顾念。他顾念以利亚，当时只有他关心神。哈利路亚，就应该走到这地步。你们要将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对蒙拣选的长老，在教会中的长老们说，他说把你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把一切都留在那儿，因为你们在神面前是洁净的，你们行事为人要像神的仆人。神顾念以利亚，因为以利亚顾念神。其他所有传道人已经失去了那个时代的意象，已经失去了神的旨意和对神话语的爱心，全都去追求摩登去了。但不管地上的第一夫人耶洗别要那么多摩登，不管其他的传道人允许那些的女人怎么做，举止怎么样，以利亚都要奉耶和华的名呼喊反对那种的事。他顾念神所说的，所以神也顾念以利亚所说的。 因为他说出了耶和华的话。当你顾念的时候，神就顾念，但你要先顾念。是的，这位神借着他的道呼召以利亚从宗派中出来，神顾念了他，看起来的好像要饿死了，因为十一和各种的奉献都没有再拿给他，但神那么顾念以利亚，那期间的听从神的道，神没有让他饿死，神派乌鸦去喂养他，他顾念以利亚，因为以利亚顾念神，而神就是道。神顾念但以理，因为但以理真诚的祷告，他十分顾念神的道。不管王说我不许那种事再发生或别的什么，但以理还是推开窗子面向耶路撒冷来祈祷。以利亚在意神，神就顾念以利亚，但以理在意神的道，神就顾念但以理。神差来火柱，是那头狮子惧怕不敢碰的，整夜待在了底下。神顾念，因为但以理也顾念。是的，先生，他真诚的祈祷，知道若不从宗派的命令，就意味着被扔进狮子坑里，但他不怕人说什么，还是跪在窗子边，他推开窗子，真诚而忠实的天天向他的神祈祷，因为那是神的诫命，他顾念神和他的诫命，神就转过来顾念但以理和他的立场。但以理顾念神和他的道，神就顾念但以理和他对道的立场，每次他都必这么做。阿们。他顾念那几个希伯来少年，因为他们真诚的尊重并在意那从前一次交付他们的信心，即神的道。他那么顾念他们，以致当号吹响时，那他们有一个从神来的诫命，不可跪拜一帮神和任何的雕像，不可以拜他们，这是诫命。那些人吹号说凡不跪拜的就把他扔进火窑里，他们如此的在意，甚至转过去背对着雕像。没错，神那么顾念他们，当开始热起来时，神就差派第四个人下到火窑里给他们清凉。神顾念了，因为他们在意。如果你要死守某个信条，你做什么神就不会顾念，如果你要那么做，他永远也不会顾念你，因为你是照着人说的话去做。但如果你持守神的道，做出真正诚实的承认，相信神是医治者，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被顾念你。当时的顾念了，他顾念那几个希伯来少年，差派第四个人来救他们。我们都知道那位就是基督。那长大麻风的喊道，主啊，十个长大麻风的出来，真诚的喊道，主啊，请怜悯我们。他们对自己的需要极其的关心，神有能力顾念他们，他顾念长大麻风的，因为他们很在意，做出承认，称他为主。百夫长自己极其的在意，就打发人去求耶稣帮助，神就顾念了。百夫长因着信表明他公开谴责罗马的偶像，他极其在意，打发人叫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公开的作证。耶稣也极其的顾念，就去医好了他。你在意时，他就顾念你，但你要先在意，他才顾念。雅鲁对耶稣极其的在意，神就顾念了。他是个暗地里的信徒，他相信耶稣是对的，但由于自己的宗派立场不敢出来承认主。但当他的小女儿病了死了，看到女儿死了，雅鲁知道或为了表达的在意，他极其的在意，就公开谴责了周围的不信者，戴上他的牧师帽子出去找耶稣。雅鲁既然表明他在意，耶稣也就充分的显出他的顾念，过来使他女儿从死里复活了。你们要将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不管是什么，他顾念，他极其的顾念。虽然不曾有过这样的诫命，也不曾这样说过，他也从未这样提过，但他顾念了，因为个小妇人进不了祷告队列。他说，我相信的，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塞子。耶稣顾念妇人对这件事的信心，便转过身来把他从会众中叫出来，告诉他，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他顾念，因为这妇人也顾念。他顾念了那个叫群的疯子， 极其的在意，他受到压制，从布满鬼魔的坟营里慢慢爬出来，迎着耶稣而来，就匍匐在地。当时的群，如果群不杀出一条路迎着耶稣而来，那些鬼魔永远也不会出来的。他极其的顾念并做出努力守住他的信仰，耶稣也极其的顾念，将这群的鬼从他身上赶出去，疯子的病症就没有了。你顾念时他就顾念，是的先生，你顾念时他就顾念。那瞎子在耶利哥城门口喊道，哦耶稣啊，他是个正统犹太人，他很坚持犹太会堂的立场。当时他们是什么宣道声经过？他们说是一位先知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说耶稣大卫的子孙。哦，这样说对站在他旁边的牧师和祭司是何等的谴责，但他不在意牧师、祭司或别人说什么，他被吸引住了，他极其的顾念得到自己的势力，所以就大声的呼喊。这个瞎子极其的顾念，他大声的呼喊，已经准备好了，耶稣也极其的顾念，就医好了他。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顾念时他就顾念，但你首先要先顾念，要证明你是顾念的。主如此顾念，甚至一个与六个男人同居过的女人，这个女人看出了，知道了，认出了他那辨别人心的弥赛亚迹象。耶稣极其的顾念，甚至赦免了他一切的罪，赐给他水，他不用再来打水了，因为他认出来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因为耶稣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正在盼望那个日子的到来，只是他一直被各个教会所捆住，没有机会这么做。但当他看见一个人能说出他的问题是，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件事。他说，我就是他，这就够了。这妇人顾念了，他丢下了水罐子跑进城里。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有点像拉合，他很顾念，已经惊动了整座的城。他顾念了，因为有件事发生了，那经文已经被印证了出来，是实实在在的。他也顾念了，他不顾男人或别的人说什么，因为他看见了事情发生时的在场。他顾念，他顾念自己的乡亲，便对他们每个人说了，使得全城的人都信了耶稣基督。他顾念，耶稣也顾念，他肯定顾念。耶稣极其顾念这时代的信息，叫同样这些事儿照着他所说的发生，以致他死了又复活了，差遣圣灵保惠师给他们，显明了今日的事工。他仍然是活着的，他极其的顾念。我们会顾念吗？这就是关键。我们会顾念吗？他为这个事工受害，他死了，为的是圣灵今日能在这里显明这事。他顾念你，他顾念把事工带到这里，他顾念做出了这个声明，他顾念因为他爱你，他如此的顾念要行这事，就差遣圣灵来行今日这事工。在那个时代，他是这样证实他的顾念的，因为他来是要印证神指着他说的事儿，这就是他妇人认出他的原因。他说，我知道弥赛亚来，他是先知，弥赛亚来了，他必将这些的事儿告诉我们。瞧，他极其的顾念神的道，就对那妇人印证出道来。阿们。现在的差圣灵来，在这个知识概念的时代，使得可以借着同样的圣灵通过我们证实他仍然是弥赛亚，以同样的方式证实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你顾念吗？你对他是怎么看的？他就在这儿，已经再三证实了。你会很顾念来相信他吗？你会很顾念来承认自己的罪，说你错了，承认你的不信，并接受他吗？你会很顾念来接受他吗？他极其的顾念受死又复活，要把圣灵带给你，你很顾念来接受他们。我想一直以来，从挪亚的时代一路下来，从创世界一路下来，都被证实了。我们没有时间全都讲到，但你看到他顾念了，他受死，叫你能顾念，叫你能有一条的道，一条路， 他带来了那条路，完完全全说到了那条路要怎么行。那今天他在这里显明了的是真理。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邪恶时代里，你会全心的那顾念他并相信他们。你进入一个祷告队列或不管什么问题不在这个，你是否顾念呢？你们要将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对此要真诚，你很在意就要真诚，因为他已经借着所印证的道证实他顾念你。他应许要赐下的，他已经做了，他在道中应许就在这儿，他顾念了。那你呢？接下来是该你顾念了。他如此的顾念，他顾念到甚至为你征服了一切的仇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真诚相信他。他征服了死亡，死亡不是要我去征服的东西，他已经被征服了。疾病不需要我去征服，他也不需要基督去征服，他已经被征服了。我只要真正的顾念并相信他。你害怕别人告诉你的事吗？你害怕医生的诊断吗？你害怕教会要对你说的事吗？你害怕同魔鬼针锋相对吗？你说我认了罪，我已将万事放在一边，我相信一切的道。主啊，我在这里，在我里面造一个顾念。你顾念了我，我也要顾念你。我想起了那首蛮有恩典的老歌，神顾念你，或光明或阴暗，神顾念你。现在让我们低下头，我不能再往下讲了。神顾念你，神顾念你，或光明或阴暗，神顾念你。那让我们低下头，心也俯伏，向神唱这首的歌。神顾念你，让我们仰望他所行的事。神顾念你，或光明或阴暗，神顾念你，他顾。那如果你顾念的话，那唱的时候请举起手来。他顾念你，或光明或黑暗，神顾念你。
天父，此时在这个一天末了的时分，我们要从内心深处做出承认。借着这道，我们晓得你一直都顾念属你的。但主啊，问题是我们顾念吗？我们只是想接受一个教育，说叫我拿到了博士学位或文学博士学位吗？那只是懂得了处方而不是吃下了药。神啊，我祈求你，让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把基督的忧患放入我们内心，把他受的苦背在我们身上，认识到我们也必须为他的名受辱，我们必须受苦。愿我们像古时的门徒欢欢喜喜的回来，因被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父啊，求你应允。主啊，我要为病人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许多人把手举起来了，许多人要接受祷告，正拿着祷告卡。这里有些人没有及时进来拿祷告卡，但是他们也要相信，是吧？在我看来，整个的会众都可以举起手。他们许多人都病了，那这里放着这些的手帕，借着高的道，感受到你神圣的同在。主啊，求你医治他们，使他们所求的都得到应允。那这些的手帕到会众，到坐在外面受苦的所有的人，哦，愿主的同在临到。父啊，请医治他们所有的人， 说今早我们认罪的时候，你会照着神圣的恩典行事吗？我作为你的仆人，我承认自己的无能。主要我甚至没有一样的东西是我能作为功劳献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那么做主，我们也不配得到自己所求的事。但主要我们知道耶稣曾离开去到荣耀里，去那里预备地方，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告诉我们，他要差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他要行他所行的事，要永远与我们同住。哦，圣灵啊，神的灵啊，今早再一次降在我们身上，印证你的同在。主啊，愿你同样的方式行出你在地上时所行的，使这会众知道在末时你仍在这里印证你的道，证实了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主啊，我们带着承认把自己交托给你，这样祈求是为了你的尊贵和荣耀。主啊，用你的血来洁净我们，用道的水洗净我们，用血来洁净我们。主要把我们放在这不信的世人面前作为一个榜样，好像在今早所读的主题中彼得所说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我想请姐妹来弹一下琴。那今天我们会稍微迟一点，那我无法经常过来这里，所以请大家耐心一点。那你们愿意多留一会儿吗？那现在我们要为病人祷告。Billy 保罗他在哪儿？他在这儿吗？你发了祷告卡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哪去？ B1 到100。那我们叫几个 B 的号码，那看主是不是会赐给我们辨别人心的事，看会怎么样，看看他是不是与我同在。那其实，那你们相信他会这么做吗？那我已经受恩高而传讲了，但现在我已经把它讲完了。那你瞧，那我们请会众站起来。那我们怎样也要为他们所有人来祷告了。从一号开始，是有 B1 号，有祷告卡 B1 号的，就站起来。不，我要请他们站在这周围。他们从这个过道出来，走下来，请 B1号，是有 B1号。B1号祷告卡，你说的不在会堂里吗？好了，我们就。哦，对不起，女士。好的。好，那如果从1号开始，那么接下来是B2号，谁有这号请你举一下手，我们就能看见。那过来这里，是在这里。3号，谁有3号？那让我们沿着墙一直排下来，那我们挪动一下，或者后面什么地方挪一下。好的，3号祷告卡，那谁要上来？是这位女士要上来这里吗？那对不起，我没有看见你的手，姐妹。4号，谁有4号祷告卡？请举一下手，让我们看看在哪位。后面那个男的，那黑人弟兄，请你过来这里，先生。4号、5号，谁有5号？后面的那位先生，如果你愿意，请你过来这里。6号，谁有6号打个卡，请你举一下手。在这里，好的，6号先生。7号，那这样会让你们避免拥挤。7号，好的，那请过来这里来。7号，那8号，那请过来先生。9号，好的先生。10号，好的小朋友。那我们想一下这件最甜美的事儿。那当我进来的时候，有个小男孩，那想到这事儿我都快心碎了。那刚才有个小男孩站在那里，他说，伯南弟兄，你能帮我个忙吗？他个头跟这个小孩差不多。我说孩子什么事儿？说请为我母亲祷告。说他总是妄称神的名，过这种很糟糕的生活。问你住在哪儿？在这城里吗？说是的，先生。他的妈妈做一个好女人，难怪以赛亚说孩童要引导他们。十号，那不是十号吗？好的，十一号，好的，十二号，十二号，好的，十三号，十四号。好的，15号。15号我没看见15号。16号。好，从那边过来先生，如果可以的话。16号。17号。18号。18号我没看见。好的，女士，姐妹。18号。好的。 那从那边过去，你说的如果可以的从那边过去。那你看，那祷告队列一次站这些人就够了。当祷告队列里的人开始减少时，那就让比利保罗或某个人从台上，那那位弟兄，那那位弟兄，那等一下，让那位弟兄，当你看到他们，那那位弟兄，当你看到祷告队列的人数变少，那他会这样打手势，因为那我要祈求圣灵。那轮椅上的这位男士，你有祷告卡吗，先生？那他有祷告卡，好的。那现在你可以带着进到祷告队列里。那这里还有其他人站不起来的人们，那如果轮到了他们，请谁来帮一下他们？那你想呢？那你想一想，从我刚才停住的地方开始，那大约是18号或20号，从那里的哪个号开始，然后就是21、22，那你知道你的位置就站起来。那你顾念吗？你相信主一直在顾念吗？你相信他现在顾念吗？如果他曾经顾念，他就会永远顾念。相信吗？那现在请大家从真正敬畏的心，那站在位子上祷告，那你们会众也祷告。那他怎么顾念呢？因为若是越过神应许之道的分界线，他就不能再顾念了。任何人、任何先知或什么人都不能够越过，对不对？那我现在不在，那你可能经过祷告队了100次了，但你们现在站着的和坐着的，如果在你生命里还有罪不信，此时就承认出来。若没有承认，就不要斗胆进到这里来。如果你从这里经过，不管哪个人怎么样的被高抹站起来按手在你身上，如果你不信，你肯定会错过千万里的。你必须相信，必须承认出来，必须这么做。瞧，如果你瞧这儿，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了。瞧，如果你向神持守你的话，神是绝对不可能不向你持守他的道的。瞧，如果你真的相信，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你怀疑的。时间、空间、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够使你怀疑。你都会相信。你相信吗？那现在我想我往底下看见这个祷告的队列。那就我所知，除了这里的这个弟兄，那我认识他，那我认识，我认识在那边的 Jim Slot， 那我认识他。那除此以外，我不知道他们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站在这是为了什么。神却知道。那你们站在那儿的，如果你们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请举一下手。那会众中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多少人晓得耶稣基督认识你们？多少人愿意这么说？那我全心的相信，当耶稣钉在哥哥他的十字架时，他医治了我。没错。那如果他已经成就了这事儿，那么就要用你的信心去接受他。那就极其的顾念要这么做，但你会很顾念而把一切的疑惑放在一边来相信他们。你们要将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如果你病了，如果你受痛苦，让你知道我看见圣灵已经行过了几千万件这样的事儿。那你们知道这里痉挛的甚至死了的，大约三个星期前有人倒在台上死了，那就在我们面前，他妻子是个注册的护士，就坐在这儿，那个人正走下去，那他就坐在这儿的什么地方，他妻子现在也坐在这儿，他坐在上面什么地方，是的，他当时就站在这儿，眼睛翻到了后面，变得像那样黑，摔倒了，我就走下去，他妻子检查了，他心跳没了，脉搏也没了，那我按手在他身上，他已经死了，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呼求他的灵，他当时就活过来了。那什么，他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不是我， 行事的是那位保惠师，圣灵在为我们代求。瞧，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现在代求就是他的事，所以我怎么能神拯救你岂会与你的意愿相违吗？当然不会，他会医治你，也不会与你的意愿相违的，你必须相信他。那这会是什么呢？如果他能证实，如果神让我借着一个神的恩赐向你显明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里，这位安慰者是耶稣基督，他是道，太初有道，对不对？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四章，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对不对？那就是耶稣所做的，证实他是受膏的道弥赛亚。天，你看不见那个吗？什么是弥赛亚？受膏者，受膏的什么？受膏的道，道成了肉身，他就是那受膏的道。你看到这个了吗，威尔弟兄？行，他是受膏的道，现在将你自己交托给他，他会用你超过你所能知道的，证实他仍然是受膏的道，是心思意念的辨明者。谁能怀疑呢？只有相信，不要怀疑。那你们坐在那儿的，那今早我讲到了这个主题，也许有个小妇人进不了祷告的队列，但是她很顾念，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耶稣就转过身。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今天还会再次发生吗？是的。那你要怎么摸他呢？圣经说他是大祭司，现在是大祭司，坐在至大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承认相信他，想要触摸着大祭司。我们若触摸的，他会怎么行动呢？他以圣灵的形式在这里，他会做出回应，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对不对？那你们相信这个，只要继续坐着，保持安静，保持敬畏和警醒。那只要他这么做至少三次，这就够了，对吗？只要他这样做三次，只要他这样做一次两次三次，你好吗？那我们要祷告一下。那条这事，那现在这件事有点不同。那道讲完了，然后就转到这点上。那我已经很久没有为这事求告主了，但主神知道我的心，愿他应允你们所求的。那我相信他必这么做的。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据我所知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他可能坐在会众中的某处，或从某个印刷品中知道了我，但天父知道，据我所知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他是个陌生人。那如果他是一样的，这里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相遇，好像耶稣在井边遇见一个妇人。那我刚才讲过了，耶稣顾念他。那这个女的可能没有犯那个妇人一样的罪，但有什么事儿是不对劲儿的。正如耶稣顾念了那个妇人一样，他也同样顾念这个妇人，瞧他顾念。那当妇人看见了，就是认了出来。那我们两个也像那样站在这儿，那我从未见过的。那如果那不可见的伟大圣灵，如果信心的感官向我宣告他，那他带来了信心的感官，他的道在这末世把他带来如此的接近，以致他的照片被拍下来，他把他带来如此接近我们的感官，受了膏抹离开了，又看见他进来这里以火柱的形式移动，不对吗？那他就在这里，我知道他在这儿，我的信心说他在这儿。那只要他在这儿，照着他所应许要做的，实在的显明了自己，就能捕捉到这个妇人的生命。瞧，圣灵同样要行他所行的事。那我已经讲过道了，我只想跟你交谈一会儿，那只是为了能看。那就像他的井边妇人所做的，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你知道他只是他可能坐在那儿，想着门徒出去买食物了，所以他就跟那个妇人谈一会儿。那你知道是天父差他到那里的，他就准备去耶利哥，就上到撒玛利亚，那是在山上，他需要从那里经过。那不知怎么回事，那我需要天父就打发我从亚利桑那来到这里，你们也过来了。 所以这都是一样的事，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各种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神的恩典是的。那我不认识你，那你看来很健康的，这可能不是你来这里的目的，可能是别的事，可能是某个亲人的事，可能是家庭或财政的问题，我绝不可能知道，你知道这一点。但如果他向我解明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晓得那是不是事实？那么会众也会全心相信吗？那你听到我们在讲，他做了录音，我们就站在这里的台上。这位女士，我看见她像这样抬起头，那她的头疼搅扰着她，像是偏头疼，那是头疼很顽固，那一直都有，那是真的。如果是，请举一下手。嗯，瞧，没错。还有一个问题，那有人告诉他，他有甲状腺的疾病，那总之这病搅扰着他。他说的对，是甲状腺的病。那你还有综合症，有许多的问题，紧张、烦恼、惊慌，有时候不知道是站在哪儿，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没错，这事实。那他知道你，即使你想隐藏也隐藏不了。想你相信他会告诉你是谁吗？ Viola， 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信吗？那我不知道，耶稣基督知道万事。这又是一个陌生人。神认识我们两个，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相信我从这道中传讲的这些事是真理吗？你信？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目的，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他这么做是因为他顾念你，他的顾念是给你的，他这么做是因为他顾念你，他顾念其他进到队列里的人，他顾念他们。你曾遇到麻烦，出了一场事故，车祸，你整个人都受到了这件事的打击，没错，你的四肢出了问题，没错，他们必痊愈的，神经过敏也必离开你，所以只管回家去，感谢主，说赞美主。你若能信，凡事都能。是的，你信吗？我不认识你，你对我是陌生人，但神认识你，你相信他会告诉我你来这里的原因或关于你的其他事吗？你会相信吗？有另一个妇人，不是你，看起来不是，是你，你在这里是为了某个人，是为了是你母亲，没错，她的四肢也有一些的问题，没错，她不住在这儿，他靠近一个地方，看起来好像，那在我看来好像英国，大概是那里的什么地方，没错，你相信吗？好了，去吧，他得医治了。有两个妇人，其中一个老的都我不知道那是在哪儿，那我看看看看是在哪儿。主神晓得万事，不是吗？他凡事都能做，你相信这个吗？哎呀，他奇妙吗？我爱他，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所拥有的一切，他是我所要的一切。只管去吧，他身体痊愈了，先生。真高随着那位女士，那里坐着另一位女士，遭受神经过敏的困扰，她手臂下有个肿瘤，对不对？当她把手按在你的身上，身体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不对？就在那个时候，主医治了你，你病好了。你看她在哪里？这位夫人正在这里祷告，瞧。当她祷告时，我也在为她祷告。你们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吗？瞧， 我看见另一个妇人，我就朝那边看，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他必定互相的认识或什么的，或者他们彼此的熟悉，因为那个妇人对这里的这个妇人有一种的感觉。然后这个妇人下去摸了他，当他摸的时候，我一看，我看见了那边的事儿，他正站在那儿，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个妇人。天上的神知道这一点。哦天哪，你为什么还怀疑呢？你若能信，他就能从你身上除去那坏的习惯。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去吧，现在你被戒掉，他永远不会再抽烟了。去吧，全心的相信，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你们相信吗？我们有了三个了吗？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信。你相信主能高现在就在这儿吗？阿们。不要疑惑，要信。我要按手在你身上，你要信。你愿意跟我一同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位弟兄得医治。阿们。现在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等一下，会众后面发生了一件事，我看不见的，那就在这后面。我想他现在向我隐藏了，就在这儿。那我在影子里看见的是个男人，他得了神经过敏症，他有个儿子患癫痫病。先生，我全心的相信，你信吗？那就是了。好的，你在那里按手在那个男孩身上，他就被好了。阿们。赞美主。你们信吗？那魔鬼以为他藏得住那件事儿，但他藏不了。你信吗？那东西仍在什么地方运行？哦，是因为恩典和顾念。持守的，这是什么地方？还有一位患癫痫病的。是的，就在这儿。你信吗？要有信心。你相信神认识你吗？你可以回俄亥俄去，得痊愈了。纳尔逊·格兰特先生，这是你的名字。你若相信，那些东西被离开你，永远不会再搅扰你。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个人，对他一无所知。你现在藏不住了，圣灵就在这里。让我们低头将赞美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主你的恩典永不废去，它一直是一样。我祈求你，愿你伟大的怜悯和良善降在会众身上。主啊，你极其的顾念并来印证你自己。你是神，你是那伟大的圣者，伟大的圣灵。现在主啊，当这些人经过这里时，愿他们相信，愿每个人都得医治。你的恩膏还在这里时，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主啊，我祈求你应允这些的请求。父啊，求你应允。主啊，这里的和听众中的，愿现在每个人都在神的同在中极其的顾念，并相信你也极其的顾念，就在末日在你子民中兴起，并证实了出来。你无法医治他们，主，你无法再做你已经做过的事，你已经医治了他们。唯一一件要做的事是让他们相信你极其的顾念。尽管我们摇摇晃晃经过了这么多的不信，你仍然如此的顾念，在我们中间显明你自己是活着的，已经从死里复活。愿我们都将忧虑卸给你，愿每个在神同在中的人，他们的魂和身体都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那从这边过来，让人们沿着这边过来。好的，比利会一组一组的叫他们。那现在我们不再多说了，那恩膏就在我身上。当这恩膏在这里时，我按手在他们身上。那辨别人心的事我停不下来。那如果这里有多少人接受祷告的，请举手。大概 70%。 行，现在是一点差十分，那接下来要进行洗礼的侍奉，我不能那么做的，但你们却可以信。如果如此顾念而显明了自己，你也当如此的顾念而相信，对不对？好的，全体的会众来祷告。那比利或者那位弟兄哪个用这个麦克风，那我们来用这个。我们经过队列时，我们要低下头祷告。那现在我要为你们每个人祷告，按手在你们身上。那现在你们从这个恩膏的地方经过时，如果我得这么做的话，我要叫附在你们身上的各种的恶事都离开你们。后面的恩膏跟这里的是一样的，但我这么说这么做是因你们的信心。现在请大家来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要愿这个小男孩得医治，阿们。神呢，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顺从你的命令，主啊，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两个都是信徒，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奉耶稣的名，我这么做。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这位弟兄身上，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使他得医治，阿们。他顾念你姐妹，我也在一按手，你极其顾念而相信们，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愿他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的名，主啊，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弟兄的顾念，你呢？奉耶稣的名得医治。现在每个人都来祷告，大家都祷告，你们都从这里走过来。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兄，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和我的弟兄。医治我的这位姐妹，医治我的这位姐妹，主啊，医治我的这位姐妹。我奉耶稣的名求，父啊，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姐妹她顾念你呢？奉耶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姐妹。奉耶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父啊，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父啊。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这位小男孩，奉耶稣的名。主啊，医治克雷奇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我们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们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父啊，医治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这是你的孩子和妻子们，我还不认识他们。主祝福你弟兄，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的名。神的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的名。父啊，医治他们，奉耶稣的名。我献上我每个真诚的祷告，你们现在要顾念耶稣，顾念你。耶稣赐下信息，耶稣赐下他的灵，耶稣赐下他的道，耶稣赐下他的仆人，我们都顾念。现在你呢？你若顾念，相信他，真诚地接受他，就必成就。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 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请你应允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亲爱的，奉耶稣的名医治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主要奉耶稣的名医治她。哦，天上的神，请怜悯会众，主啊，求你应允，愿肌肉和力量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兄，神的我们的姐妹坐在椅子上，主啊，我祈求你医治她，使她痊愈，奉耶稣的名，神的我们的姐妹行了美好的善事，求你医治她，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神的医治我的弟兄，我奉耶稣的名祈求，神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的名，主啊医治，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这个人，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医治我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奉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一下磁带有空白，带着满心的真诚上来，什么也不要疑惑，只要信。现在大家都祷告，这是我们的会众经过这里，是神的孩子，要相信父啊，医治我们的小姐妹，奉耶稣的名，主神啊，她等了那么久，愿此时就是那个时刻，奉耶稣的名来医治，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父啊，医治她，奉耶稣的名医治，奉耶稣的名父啊，医治她，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我们按手在，奉耶稣的名，求你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父啊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兄，神呐，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神呐，奉耶稣的名把他从我弟兄身上除去，主啊使他痊愈，父啊，神呐，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我这位小舅子，奉耶稣的名，主啊医治这位姐妹，神的医治她，奉耶稣的名，父啊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哦神的，我听到了一些请求，让他如此成就，主啊奉你的名，那弟兄要用那样的方式来接受他，那因为主已经行了这事儿，赞美主，看看那个孩子，那让人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只是我不能说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哦神的站在这里，我为他祷告，因为他是带伊丽丝站在这里，主我们想到那个小小的拉伤，他现在肯定是被推来的，他的姐姐站在这里，主啊求你应允，哦神的应允他的这些请求，奉耶稣的名，神的怜悯我们的弟兄，父啊医治他，奉耶稣的名，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触摸我这位宝贵的弟兄，父啊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医治我们的姐妹，父啊医治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这位姐妹，哦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位，神的医治这个小男孩，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医治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哦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位基督徒弟兄，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哦神的医治我们这位姐妹，我奉耶稣的名求，神的医治我们的姐妹，我奉耶稣的名求，神的使他痊愈，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神的触摸我们的弟兄，这是你的道，你应许了，主啊我们来相信，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
主啊，他带着真诚上来，现在相信，愿他离开就得痊愈。奉耶稣的名，主啊，愿他离开就得医治。神的把你医治的手按在这位身上，父啊，愿他们带着他的请求回到他家中。哦，神啊，求你赐下医治，主啊，父啊，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天上的神，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还有我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医治这一位，主啊，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弟媳妇，奉耶稣的名，父啊，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主啊，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那他顾念，弟兄你也顾念，去吧，将赞美归给他，感谢他，全心的相信。主啊，求你应允，他的负担很多，父啊，现在减轻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弟兄，愿你应允。神啊，赐给他医治。这位亲爱的圣徒正在等候圣灵环绕他，神啊，愿他去了就相信你。父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父啊，愿他得释放而去。神啊，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医治他，奉耶稣的名医治我这位姐妹。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使我的弟兄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大能必使他痊愈。神的，哦，神的医治我们的姐妹。主在这里给他指出一个地方，主啊，神的东西消退，愿他感受到神的大能，奉耶稣的名。神的医治我的弟兄，主啊，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医治我们的姐妹，神的医治的，现在求你应允他们，医治他们，我们的主，我祈求你怜悯，亲爱的主耶稣。神的医治我这位姐妹，神的痊愈，父啊，主啊，他的痛苦许多，我们同他分担，现在愿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主啊，医治我这位姐妹，医治我的弟兄，神的医治我这位弟兄，神的痊愈，主啊，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小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神的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神的医治我这位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哦，父啊，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医治这里的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应允他的请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应允那个请求。神的斯宾塞姐妹，愿慈恩典和怜悯的神，他一直等候这个时刻，这个时间好把他卸去，愿他得痊愈。神的安格伦弟兄，神的让他去宣扬宣讲福音，保守的健康。神的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神的这里在呼求你的名，我祈求你的大能现在释放他。这位母亲带着真诚在这里，就在这七天，求你应允，父啊，奉耶稣的名。神的为他的孩子，哦，神的，他们不知所措，好几个人病了，那个女孩病了，哦，神的，我祈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为汤姆弟兄，我何等的感谢你，我祈求你医治他，帮助他，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下面有位弟兄，你要接受祷告吗？弟兄，此带有空白。
神顾念你，神顾念你，我光明或黑暗， 神顾念你，神顾念你，
只要将你的忧虑献给他，
神顾念你，火光炼火黑呀，神顾念你，
你顾念他吗？你顾念他的道吗？ Amen。 主祝福你们，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相信我答复了这些的请求，我答复了你们每个人的请求，对吗？刚才我在会中犯了一个小错误，肯定有人注意到了。主向我指到了某处，我说有个东西在某人对面，却说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看不到那个人在哪儿，但我把加在他身上的祝福加在了另一个人身上。他们非常快的经过，我没有注意到。那我们是的，是他。那我现在看见了，是坐在这里的这个男的和女的。如果没有搞错，那算我在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或别的地方跟他们握过手，是在旅馆的院子里，那在北面的吉普逊维拉。那当他经过时，我对那个男的说了一件事，叫他姐妹而不是弟兄。那你们注意到那个吗？我指着你的妻子说的。那他患病有一段时间了，他的肠子生病很久了。你们来自伊利诺斯州，叫蒙格兰德泰的，没错，这是你的名字。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但你现在被连上了，你全心相信，那排泄就会完全好的，像过去一样正常，只要你相信。你会一直看到那样。那现在，那我唯一知道的事，那昨晚我记得想起了这个人，我以为他有那么漂亮的头发，那头发中间分开，这个灰白头发的人就坐在这儿。那我看看，刚好看到那束光那样照在他们头顶上，那就是这样的。然后我看见异象出现，我不知道他们是谁，那对他们也一无所知。昨晚这女士在外面，我说你是来参加聚会吗？她说是的。神的恩典再一次把她拉回来了，那个就是她。弟兄，你在祷告队列中注意到所说的话有交叉吗？是对姐妹说的，而不是对你说的。没错，没错，是对那里的姐妹说的。那你可能知道，整个祷告队列中，主的天使都在那里，他会发声，但当你发声时，他就越变越弱，越变越弱。瞧，所以他顾念你，那我也顾念你。我可以再多四五个。那么，接着你知道，彼得就要在这里把我扶出讲台了，但我想。这些年我的确跟你们生活在这里，走遍全国各地，但你们知道我爱你们。哦，我爱你们好像你们是我自己的孩子，你们是我在福音上的孩子，我借着福音生了你们归于基督。现在那我想这里的这些请求等等我都答复了。那我爱你们，那我本想如果我去按手在你们身上，你们看见圣灵在行这些的事儿，那只是聚会中的队列里就会产生一些那样的小的混乱。那我错过了，它发生的太快了。我对另一个人宣告了一个祝福，后来聚会结束后，圣灵又转过来再次将它指出来。瞧，你没有看到吗？他顾念。现在你顾念吗？你很顾念吗？并说从今以后我心里有东西告诉我，我的病好，我好了，我会好的。你相信吗？请举起手来。我相信。我那神祝福你们。
我光明我阴暗，神顾念你。
这真是一场伟大的爱宴，让我们来唱这首的歌，来互相的握手。
神顾念你，神顾念你，我光明火阴暗，神顾念你。
那今早我留你们太久了，甚至那我的牧师不会讲得像我这么长，他今晚要给你们传讲信息。那下个星期天是否有聚会和讲那个题目呢？我们会让你们知道。那如果没有也一样有几堂的聚会，所以你们大家呢，愿主祝福你们每个人。那我想马上有一个洗礼的释放，所以请你们起立一下，那准备散会。那让我们再唱一遍，你们将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如果你顾念他， 就让我们说，主啊，我当你这样说时，你是在做个这个声明，主啊，我知道你顾念我，我举起我的手，我也顾念你。现在让我们举着手，享受着爱宴，我们来唱，
真顾念你，神顾念你，我光明火焰啊，
现在当我们低着头说哦，我主的甘甜，你没有感受到他的爱正在拉你亲近他们，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你顾念了我，主啊，你如此顾念我，甚至我还是罪人时你就被我死了，你为我的过犯受害，因你的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
神顾念你，神顾念你，火光明火黑呀、啊，神顾念你。
那现在低头时，请你们记住这个。那要请爱德华兹弟兄来这里，请他为我们做结束聚会的祷告。但首先，让我们再次的哼那首的歌。记住，或光明或阴暗，神仍然顾念你，他顾念你，你顾念吗？说是的主，我答应我要顾念，我现在要往前走，从这以后我要顾念，我顾念我的见证。
神顾念你，
爱德华兹弟兄。